今天非常感谢神，过去两个主日，我过去两个主到这里来的两个主日，上主日，在过去呢，你大概忘了父亲节 ，OK， 那两个主日，我的内人。听过吗？哇、哦，把我搞得紧张啊！感谢神，今天没有了。上主日也有，凡是到这里来就会流鼻血。感谢主，今天没有流。哈利路亚。还有一件事情也感谢主，我是很注意这里面的资料，什么资料？主要是两项，你奉献的数目跟崇拜出席的人数。上星期不知道什么缘故，奉献的数目显著的上升，不是因错吧？不是多打了一个零吧？盼望不是，下星期就知道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六月底的结余还是负数，那么有了上个星期的这一笔的奉献，我想这个结余的负数就会除去一大部分吧，盼望是如此啊！我们为这件事情感谢神。还有一个数字我是常注意的，你有注意到吗？普通话的崇拜人数。上星期好像是破了记录，有吗？没有啊，哦，没有啊，哦，有更多的，第一次有多少？哦，是吗？哦，好，那我就没有追溯的那么远，我就看过去的四个星期，上星期人数最多，那今天呢？也是。连我21，那就小弟弟你就加入我们吧，就22了。当然了啊，好，今天呢继续我们的这个系列的讲道，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会讲五次。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那么这里你们都看过了，上星期也已经看过了，四种的形象，第五呢啊，等到第四的时候我才会宣布，那么这个要等到9月，要等到9月，对，我这个月来两次，下个月只来一次，那么第四跟第五形象就要等到9月了啊。那么我选这个题目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主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盼望每一次都让我们都多认识一些有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刚读了那段的经文，我们要今天更认识主耶稣的另外一个形象。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刚才攻读了你的话语，我们一连几个主日都是读同样的一段的话语，相信主这一段的话语已经牢记在心，不仅是我们记得这一段的话语，求主把这一段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反复思想，我们对主你有更深的认识。是的，主，你为我们倒空自己，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是的，主，你为我们倒空自己，取了贫穷的形象。今天主，当我们思想你贫穷的形象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因为主你自己的贫穷，而我们相反的得到饱足，得到富足，因为你为我们成全了救赎的功课，救恩都是你因为倒空了自己而赐给了我们。因此主，今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求你就在这个时候准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并且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从我们的心中除去那些不应该有的杂念，让我们专心的仰望主你自己，看清楚你的形象。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的，阿们。今天是贫穷的形象。我手上呢有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很怪的，看到了吗？穷的只剩下钱，怎么可能呢？有钱人怎么是穷呢？那么很明显的，穷或者富贵有好几种尺度来衡量。钱是一种啊，有钱的人就是富有，没有钱的人就是贫穷。但是这是其中的一种的衡量贫穷或者富贵。这本书里面就讲到很多有关心灵上的贫穷，灵性的贫穷啊，讲到这一些的问题，怎么样能够除去这一些？我刚才讲的这两种的贫穷，书里面呢，作者呢开始的时候呢，先讲了一个故事，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几分钟啊。有一位女士从国内来的，来到美国，她非常的成功啊，在她的公司里面呢步步高升，在她的这个行业里面呢也有了一些名气，算是一个成功的女士。有一天她突然收到一个她好多年几十年二三十年以前的一个老朋友的消息，说他要来美国，他要来看他。那这位女士就说非常的欢迎，你几时到，我到飞机上来接你，住你可以住在我家里。好，时间到了，他去了飞机场接这位老朋友，开的是一辆你可以想到了，已经料到了名牌的车。那么见到了老朋友就上了车，他把他带到回家。一回家的时候，这个车厢的门一开，这个叫做什么garage door 什么
车库门
一开，哎呦， 不仅是他坐的这辆车是名牌，里面好几辆都是名牌。好了，就进到屋里面，那么主人就跟他说，楼上好几间房间，你可以另挑一间，因为都是空的。那么他这个老朋友就好奇了，什么房间都是空的，这么大的房子，一个豪宅哦，那这个女士就很不好意思，她就回答了，我的老公很少回家来，他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下面不说了。那是孩子呢，哦，他们已经有他们的事业了，也很少回家来，所以呢这些房间都空的。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哎呀，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咯。很可怜，属灵的贫穷，心灵的贫穷，都是我们会经验到的。但是今天我讲的是确确实实的贫穷，贫穷啊！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降世为人，舍弃了属天的荣华富贵，来到人间，取了人的形象，成为一个仆人。仆人是贫穷的，我上礼拜已经说过了，他不仅是仆人，并且是奴仆。奴仆不但是贫穷的，一个奴仆是没有自主权的人，这贫穷到彻底的贫穷。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贫穷啊。有一天我没事干，很少没事干，就上网去消耗一些时间，让我看到了一段很有趣的事情。是国内的一位高官，军官，他呢做了一个宗教比较，当然不是正统的比较宗教了啊。他说了一些话，在网上说的，他说中国人呢说性本善，西洋人呢说性本恶，啊，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他说呢。基督教的神呐，是血淋淋的。但是庙里面的菩萨是高枕无忧的。还加了一句话，他说庙里面的菩萨不仅是高枕无忧，并且是嬉皮笑脸的。这是国内一位军官说的话啊。最后他说，基督受苦，人不受苦，菩萨享福，人却受苦。因为什么呢？他们送去的食物啦，这些东西呢，送给菩萨吃的，结果都给人吃了。这个当然是不是正统的比较宗教，但是呢，确实从这一段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在中国根本没有不相信基督教的一个人，他会有这种的观察，观察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受苦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血淋淋的啊，为我们受苦的，很有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主耶稣基督的贫穷啊， 我们血淋淋的啊，血淋淋的，这个是他说的血淋淋的。那么菩萨呢，是这个样子的，肚皮都是大大的啊，奇怪啊，象征什么呢？象征就是吃喝都不愁的，这是中国人的福相是吧？我现在越来越发福了，所以这件衣服不能不穿，这件衣服不能不穿，不然的话丑形圆形就毕露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讲主耶稣基督的贫穷的形象，我们看三件事情。第一，他为什么会贫穷？他贫穷是因为他倒空了自己。第二，他的贫穷是一无所有的贫穷，是绝对的贫穷。但是他虽然贫穷，他可以使人富足。当然这里我讲的是属灵的富足啊。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我们看这个倒空自己，他的穷是因为他自甘情愿倒空了自己，离开了他的所有的求钱的富贵，来到人间，为了要完成救赎的功能，救赎给赐给人救赎，所以呢，倒空了自己，他本来是蛮有恩典的，但是为了我们，他为我们就倒空了自己。我们看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一章14-16节，他是蛮有恩典跟真理的，但是为了我们，他倒空了自己，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为了我们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我们的主。16节，他从丰满的恩典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他倒空了自己，成为贫穷，是为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富足，属灵的富足，有了这个救恩的确据，得救的确据啊。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也常常倒空自己，做父母的倒空自己，为了要成全我们的孩子，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这种的经历啊。今天国内很多的父母为了要送一个孩子到美国来，倒空什么？倒空他们银行的存款啊！不仅是来美国求学啊，在国内求学也要花很多钱的，是吧？啊，倒空的银行的储蓄到这个所谓学区吧，去买一栋房子或者租一栋房子给孩子能够在那边住，也是倒空的，这是人之常情，我们都有这种的经验。我们是甘心情愿的，主耶稣基督倒空自己也是甘心情愿的啊。那么这个他不仅是满足了我们属灵的需要，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满足了许多这个贫困 人群的需要啊。比如说主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其中一个就是喂饱了5000人，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神迹，看到人的需要啊。讲完到了，应该是吃饭的时间了，那么怎么办？主耶稣基督不仅是顾念他们属灵的需要，也想到他们的属世的需要，不能让他们空着肚子离开啊。所以就想办法，不是想办法，就吩咐两位门徒去买东西。那么我们都知道两位门徒都没办法，结果来了一个孩童，这个孩童有个五个饼啊，你知道吗？我稍微打一个岔子，中文圣经说5个大麦饼，对不对啊？那很多人误会了，是很大的麦饼，5个大麦饼吧？啊，不是的，不是的，我们要了解啊，是5个小小的大麦做的饼啊，两回事啊。我误会了不知道多少年了，看到英文才了解 small barley loaf。 你想起来也是很合理的，一个小孩嘛，怎么会带了5个大麦饼呢？这小孩嘛，所以呢他妈妈给他的是5个小小的大麦做的饼。 OK， 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不仅是顾念到我们的属灵的需要，赐给了我们救恩，他也顾到我们肉体的需要，不让这些饿着肚子回家去啊。那么好了，他怜悯人啊，他看到人的需要，他怜悯人。主耶稣基督怜悯人这几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次。所以他自己的啊，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有了贫穷的形象，就可以与贫困的人能够什么能够能够 identify， 怎么说？认同。 Thank you。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啊，不要误会，有的人是有这种的误解。基督教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宗教啊，但是呢，基督在世的时候确确实实是怜悯人，因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贫困的形象，他就可以跟贫困的人认同，很重要的啊，有人认同，就才可以什么有沟通，认同进入沟通。但是不要误会，有的人误会说基督教就是穷人的宗教，完全错了。基督教没有错，是穷人的宗教，但是也是有钱人的宗教。你看嘛，有钱人也是信基督教的，大官也是信基督教的，皇帝也是信基督教的啊。所以呢，不要有这个产生这种的误解，基督教是认同贫穷，但是不是穷人的宗教啊，这是第一点。我们看下去。主耶稣基督的贫穷是一无所有的贫穷，什么意思啊？幸亏你来了，你知道吗？恐怕达到上星期的那个数目了。 啊，那么好，主耶稣基督贫穷是真的穷的一无所有的贫穷，是什么样的贫穷呢？是绝对的贫穷，是罕见的贫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主耶稣基督有一句话啊，我们是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呢，我呢，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是我们的主来到人间，舍弃了天堂的荣华富贵，什么都没有，身在马槽。他有豪宅吗？当然没有。他有住的地方吗？也没有啊，因为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有名牌的车吗？当然没有。他有交通工具吗？也没有啊。你记得吗？他进耶路撒冷京城的时候，还是借来的一个小小的什么旅居，是借的，借来的啊，他什么都没有的。这是我们的主，他的贫困是绝对的贫困，是罕见的贫困，很少有的。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贫困的群体，很多贫困的群体，在我前时间出来侍奉主之前，我的工作就是帮助贫困的群体。我不知道你看过多少贫困的现象，我相信我看的会比你多，信不信如此有你看啊。你去过这些地方吗？怎么了？你的面部的表情告诉我，我不要去，谁要去啊？但是很多人就住在这一类的地方啊，我都去过。这是他们的家 ，yes， 这是他们住的地方，这些都是贫困的现状，现在还有。那么今天世界上贫困的人群还是很多。在我的工作经验当中，我去过最贫困的一个地方是印度的加尔各答 Calcutta， 那个地方贫困的现象是远超你所想象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孟加拉，以前那个凡是孟加拉来了一次的这个叫做什么，不叫叫什么，就是 cyclone， 不是龙卷风，哦，那比台风更厉害，龙卷风，不是龙卷风，是龙卷风是那个我们在美国常见到的龙卷的，那个叫 cyclon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啊，泰国就是这个飓风来的时候呢，它这个风力大的一个地步，把海水冲到岸上来。那么海水的那个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倒回海的时候，就把整个村庄就带去了。海啸不是，也不是海啸。Cyclone， 我不知道，我看过中文，但是现在忘掉了。总而言之，这些地方我全去过。我刚才说孟加拉，每一次这个 Cyclone 来了以后，我都一定去。啊，不讲这些了。世界上贫困的人多得很啊，你要不要看一些数字？这是联合国的统计。 三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生活在贫困当中的，很难想象得到。联合国是用一个标准，每天的收入$1美金，生活他们的生活是一天$1美金以下才是贫困人数。那每天呢有22000个孩童呢因为贫困而丧生。世界人口6个里面有一个是生活在死亡或者是饥饿的边缘。我们在美国住久了，对贫困感觉到有点麻木了，陌生了。但是这些摆在我们面前这些数字都是现在的情况啊，因为饥饿死亡的人数啊远超其他的原因，枪杀而死的人是很少的。当然最近这几天听起来是挺可怕的，但是论这个死亡的人数来说呢是很少的。饥饿死亡的人是最多的，1/6人口没有水喝，没有清洁的水喝。所以我以前的工作常常去做供水的工作，1/4人口没有电的。我有一个同工以前在缅甸工作，他就说，你知道缅甸为什么叫缅甸吗？他说因为没有电。当然是笑话，但是呢你说是笑话，但是今天世界上没有电的人多喽，我们不会想，我们想象得不到的，在美国住久了就麻木喽。家里停电1-2小时，你就好像是天都塌下来了。龙卷风来了以后，一个星期没电，你就看到世界的末日了，对吧？不是的，世界上你看1/4的人是没有电的，对他们来说家常便饭的。所以我们的主取了贫困的形象，他愿意与贫困的人认同，帮助他们，他怜悯他们。这是我们的主啊，这是我们的主啊。最后，虽然他贫穷，虽然他贫困，他还使人富足。我最喜欢的这节圣经，我盼望你也能够跟我一样喜欢这一节的圣经。啊，只有一些圣经啊，啊，什么圣经啊？哥林多后书8章9节。来，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一段这一节的圣经。哥林多后书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太美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在想，比如有人有一天问我啊，张某人啊，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解释上帝的恩典，你能说得清楚吗？用一句话说清楚上帝的恩典究竟是什么。我就说这些圣经了，因为这些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说的这句话了。他本来富足，为了我们就成为贫穷啊。 让我们因为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太美了。这是我们的主，虽然他是贫穷的，但是他能够成为使我们富足。当然这里是讲属灵的富足啊。这一句话是保罗，我称他是保罗的名言吧。保罗有很多的名言，就是其中的一句名言啊，很宝贵的。保罗呢，他就说了这句话：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人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是保罗的人生观。假如我们有了这种的人生观，就一定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你看他似乎是忧愁的，但是呢是常常快乐的。看不出他是有忧愁的啊。那么似乎是贫穷的，他确实叫许多人付出的。似乎一无所有，但是好像是样样都有的。一个样样都有的人就会怎么样呢？啊，你什么都有了，你还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了。
是不是这样呢？你说你有那个吗？我有啊。你有那个吗？有啊，我样样都有啊。那你就没有任何的这种的妄求了。那这是一个最满足的人生。保罗的人生观就是这样，我们要向他学习。那么保罗这个人生观从哪里来？当然从主耶稣基督的人生观来的。好，最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世界上有两种人，你是哪一种人？做我们今天的结束。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呢，我称他是贫穷的富人；另外一种呢，是富贵的穷人，一个相对的。那么我很简单的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富贵的贫穷的富人？一个人很有钱，但是呢他好像是穷人一样的，一毛不拔，也不懂得花钱。那么死了以后呢，就剩下一大笔钱。我现在头脑里面想到的是一个美国历史上的富人 Vanderbilt， Cornelius Vanderbilt， 钱多得不得了，剩了一大笔的钱。结果他去世以后，他的八个女儿、三个儿子、一个老婆彼此上法庭，因为他们都怎么说，他因为他没有在生前没有处理的好这个钱是怎么样分配的。另外一个人啊，跟这个 Vanderbilt 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就是就是那个John D. Rockefeller 好几代了。我现在讲的是曾祖父 John D. 他呢就在生前把所有的这他的财富呢都分得清清楚楚。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只剩下一张的股票，只做纪念带去了。所以今天你看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到处还在帮助人。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也得到 Rockefeller 的这个奖学金啊。所以呢金钱的处理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好，回到这个贫穷的富人， 钱是很多，但是呢，好像一个穷人的样子，很可怜，很可怜。那么另外那一种呢，是富贵的穷人，他是穷人，但是呢，他好施舍。啊，那么就好像使徒保罗刚才我们看到他自己说的话，他虽然贫穷，但是感觉到什么都有了。虽然贫穷，他能够使人富足啊。那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我看你的选择是很清楚的啊。我们不要做一个富贵的穷人，我们要做一个愿意施舍的人。这个中国中文啊，中文是很特别的一个文字。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字眼呢？舍得这两个字怎么来的？舍得，有想过吗？舍得，一个人要得，你先要舍，就是那个道理。这是中文的奥妙。我们要先舍才能得。所以我呢，以前是常常在教会里面讲这个理财的这些的问题，我就讲过一句话，当然不止一句话了，啊，网上也看到了。网上看不到的，我的讲座呀，是以前的，现在不讲了。我刚才想讲什么，打岔，给你打岔打掉了。是我想说什么？哎呀，糟糕！我想说什么？你了解我了解到这个地步，你可以看得到。好，我想说的一句话，你知道世界上最富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最有钱的人，最富有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常讲的一句话，是一个最懂得施舍的人，一个最懂得施舍的人。啊，我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最富有的人。我现在讲的不是绝对的财富有多少，不是那个意思，是一种的做人的态度。一个懂得施舍的人是最富有的人。好，回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那就是贫困的形象。他是为了我们，把救恩赐给了我们。他在世的时候，他常说他怜悯人，帮助穷人，满足他们的需要，与贫困人群认同。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他的宝座前，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基督的丰盛。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成为贫困，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啊，你是真是为了我们才成为贫穷啊。我们也知道，主啊，你这样做都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你为了我们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一个贫困的形象，都是为了我们。当我们思想
这件事的时候，用我们的理智可能永远想不通，也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但是事实确实是如此，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为了我们来到世间，成全了救赎 的大功能，是我们今天主啊，我们称你是主，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主你的救恩，教导我们主啊，不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基督徒，让我们也是要学习主你自己的榜样，愿意自甘情愿，顾念到有需要的人，让我们所做的所想的都能够把荣耀归在主你自己的名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的，阿们。